你的投资大小事，是瑞银投信最在意的事。瑞银投信 Podcast 与您分享多元和热门的金融投资话题，让你在听趋势的过程中轻松掌握市场脉动，在投资的道路上由瑞银投信伴您前行。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收听瑞银 Podcast 投资线上听趋势聊投资，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ina。这一集呢是2022年虎年开播的第一集，在此我们要祝各位听众，不论是在生活上、工作上面，或者是投资上面呢，都能虎虎生风。风是指丰收的风，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平安喜乐、健康顺利。提到健康顺利、虎虎生风呢，其实刚好呼应我们这一集想要讨论的一个主题，就是2022年的美国医疗保健的投资产业。传统上面呢，我们都会认为说，医疗保健产业是属于一个防御型的产业，所以不像科技股或者是能源股一样，多半都会抢占那个媒体的多数版面。但其实呢，美国的这个医疗产业板块，其实在去年一整年都有很不错的一个表现，甚至是在去年的12月更是放大招，单月呢就上涨了 7%， 是所有产业表现中最好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要来探讨一下，到底这一个被多数人认为很防御性的一个产业，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亮丽的表现？更重要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涨势还能够延续到今年吗？所以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了瑞银投信的基金经理人黄明公 Ryan 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这个产业的一个投资的现况以及展望。Hi Ryan， 就请你先跟我们各位听众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Ryan。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美国医疗产业在过去一整年其实都有很好的表现，只是它不是媒体的宠儿话题啦。所以呢，虽然有一些人有注意到，但是还不是有很多的投资人都有把那个青睐的眼光放在这个产业上面。那我想要先请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美国医疗保健的产业在过去这一年它的表现的状况是怎么样。
好，那我现在来分享一下，其实去年的2021年医疗保健这个板块它其实是上涨 24%， 那我们看美国大盘标普500指数上涨是 27%、所以我们看到医疗保健其实 24% 的涨幅其实是表现的可圈可点，只不过它是表现稍微落后大盘指数而已。那我们看一下展望今年的状况，其实在今年目前大家都知道美股开始回档了，因为联准会的一些鹰派的一些看法这样，所以导致整个美股回档的氛围当中，我们觉得医疗保健这档通常是被大家定位为优质的防御型类股的板块呢，将会是市场重新聚焦的一个重心啊。那为什么医疗板块最近或者最近几年其实不受到大家所青睐呢？那其实是因为医疗板块近几年有一些逆风。第一个逆风就是其实近年来美国的面临健保药价的改革，从奥巴马、川普到拜登，其实都是拿健保的药价改革当作政治的护身符。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看病跟吃药其实是很贵的，尤其是没有保险给付，一般民众多数是负担不起的，所以药价改革往往是可以吸引选民的眼光啊，尤其是打着医疗正义啊，对抗邪恶的大药厂，那大砍药价更是可以让一般的民众觉得大快人心哦。所以医疗板块其实是受承压的一个板块，在政治方面的议题。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疫情其实导致整个医疗产业受到冲击哦。一般人以为疫情是有利医疗和生技类股，但其实去年生技指数是下跌的。除了资本市场的因素以外，其实疫情人们常常无法出门看病或治疗甚至是拿药还有采购医疗器材。甚至对一些生技厂商的它的临床研发进度是会受到阻碍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去年的时候生技指数表现的是下跌的。那生技板块它现在目前是占医疗板块里面的 13.3 个权重。所以这是也拖累了保健类股的一些表现。那第三个原因当然就是资金目前之前都是偏好一些高成长的科技股啊，尤其在科技的方面，其实去年跟前年都是表现最好的一个次板块。我们看一下就是医疗产业目前面临的挑战跟机会呢，其实是有的。像美国进行的给付改革，其实以前美国民众是根据医药费请领的模式，现在是改成就是依照病患的病症去做请领医药费，那这样的模式会使得医疗费用申请的金额会减少， 这个动作其实是有利医保公司，但是不利药厂和医院，所以这个面临的 challenge 跟一个机会其实是可以特别注意的。那另外就是可负担性的药价，生产新药的药厂其实面临学名药跟生物相似药的一个竞争，还有一些趋势像消费者导向趋势，因为近年来其实远距医疗还有紧急照护的是有一个强大的需求，所以有些公司是可以从中受惠这一块趋势这样。
好的，其实这样听起来的话呢，就是这个优质的防御类股呢，先是遇到了一些逆风啦，然后后来终于可以说是扬眉吐气了。市场也在去年还了它一个股价上面一个公道。这样听起来的话，美国的医疗产业其实还是会有很不错的一个表现，不过它的涨势还是落后大盘的。从本益比来看的话呢，股价也是相对便宜的。那接下来我的问题就来了。那这个产业的一个涨势还能够延续到今年吗？看好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去年它的涨幅其实达两成以上嘛，大家都会担心现在是不是投资医疗保健股的一个好时间点这样。那我个人来说的话，其实我对医疗保健产业是还蛮有信心的，因为就我观察几个现象还有指标呢，都指向未来医疗保健的类股表现会表现的不错。那首先我们看用历史数据来说话，这是我惯用的一个方式哦，也是我惯用观察的一个方式，因为历史会一直不断的在重演。我们看一下2015年的缩减购债期间啊，其实因为现在也是缩减购债，那美国保健产业在2015年缩减购债期间它是上涨 33.68% 哦，涨幅甚至是高于我们常常说的自由生科技股成长股那的 30.21%。那另外的话就是每当制造业指数开始高档整理或是开始下滑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景气开始降温的时候，保健产业的表现往往是可以逆势上涨的，也是涨赢就是整个大盘指数哦。那目前这个状况，整个制造业指数开始下滑也是符合现在目前的一个状况哦。此外我们看很多产业的评价面啊，开始都有偏贵的趋势，不过就是唯独医疗保健它目前的获利上修动能是比较强劲，可是它的评价水准呢却是被低估哦。所以你们说现在是值得投资的时间点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另外我们看一下美国保健板块的一个相对大盘指数哦，其实目前折价 20% 是位处历史低点，过去的中位数这个水准平均是溢价 5%， 也就是说保健产业会相对大盘是溢价 5%， 可是目前的水准它是折价 20%， 是位于一个历史的绝对低点哦。所以可以说医疗保健目前的股价真的太便宜了。另外我们认为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大家可以继续就是观察，就是其实它现阶段股价我们认为它已经反映民主党全面执政跟药改的一些利空啊，所以在第一季的时候这个利空尤其是药改利空开始会有一个利空出尽的一个机会。我们再看一下就是整体医疗保健产业的结构，其实 MSCI 的医疗保健指数成分股有 52.5% 的防御型的特性，包括制药跟保险保健服务公司，另外剩下 47.5% 是成长的一个特性哦，那其中包含了生技生命科学跟医材哦。资本市场如果是走向一个大多头甚至是一个疯狗浪的时候，大家都会投入像成长还有波动大的成长股嘛。可是目前看起来资金是偏保守的时候，他们会转进一些波动比较低的防御型类股，就是我刚刚讲的医疗保健其中的像是制药保险保健服务等的这种防御型的特性的板块这样。那医疗保健刚刚好就是两者都有兼具哦，这种产业其实是其他种产业没有的特性啊。如果大家会看棒球或者打棒球，大家都知道能投能守啊，又能打击的话，其实就像日本的国宝大谷翔平一样，这是百年难得一见的一个天才
哦。被你形容是大谷翔平一样的话，难怪会被刚刚形容成是一个优质的一个防御型的一个产业。所以啊，真的只要时机对了，防御型的类股表现其实也是会超越成长股的。每个类型的它的一个产业都有适合它表现的环境跟周期，只要其实我们的趋势判断是正确的话呢，大家都可以从这里面去找到适合的产业啦，或者是投资标的去进行投资，就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医疗产业。那我想要接下来追问的就是说 Ryan， 这里你有看到一个什么样一些比较明确的一些投资趋势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那我这边看到的一个几个趋势啊，总共我可以归纳为七大趋势，但是因为七大趋势可能要讲了非常久的时间，所以我这边大概带个四到五个趋势这样。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肿瘤啊，肿瘤的部分的话，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个数据，就是2018年全球有超过1800万的新生癌症案例，在2040年我们预估这个数字将会攀升至到2900万，所以这个数字成长的其实很快，可以想象其中当中运用的像肿瘤免疫疗法，我们所注重的一些技术，这个商机是非常大的。那第二个趋势是肥胖，肥胖大家都知道它是一种文明病嘛。那2016年以来的话，全球有超过19亿人口有体重过重的问题，当中呢，其中 6.5 亿人啊，它是属于肥胖的一个状态了，而且肥胖人口自1980年以来已经暴增了两倍，所以我们可以间接的知道，其实肥胖的人口多，那它导致的糖尿病患者，我们也看到过去到现在也是急速增加，所以相关的糖尿病的监测仪器公司啊，也是我们所关注的一些趋势股票。那第三个趋势是健康科技，医疗产业其实是全球数位化科技最慢的产业的其中之一，那不过已经开始转变了，因为该产业的一些制造商或是一些公司，他们已经认知到数位科技所带来的一些潜力哦。他们近年就是广泛采用像科技辅助啊，例如机器人啊，还有 AI 决策资源，还有一些远端病患的一些监控，都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医疗产业的一些进步还有提升效率的一个工具哦。第四个就是新市场保健潜力，这一块也是我们看好的一个趋势，主要是2018到2028年我们预估新兴市场的一个医疗保健规模每年会成长 6.8%， 它的成长率是其实是已开发市场的两倍之多。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第五点的医疗器材哦。医疗器材的部分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是老龄化的社会，还有生活方式都开始转变嘛，所以会刺激一些像医材的需求，像有整形的需求，有心血管疾病的医材，有一些视力矫正，像隐形眼镜，像白内障，甚至听力一些矫正，那这些医材其实有慢慢趋向于微型化，也会降低一些侵入式的影响，那当然它的效果也会提升术后的复原速度是非常快的，也同时可以降低成本，所以这五大趋势其实是我们最重要也是最看好的。那另外像两种就像基因治疗跟乐龄生活这个趋势这样。
OK，这样听起来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医疗板块呢，其实他们是具有那个价值面的一个股价便宜的这样一个优势，还有呢企业获利基本面这样子的一个上调的一个空间，更重要的是呢它有这个七大趋势这样的一个很丰富的一个题材面这样子的一个支撑，再加上说今年整个在可能升息的环境底下，资金会朝这些比较保守的安全的地方去走，所以呢看起来的话方方面面其实都很支撑着这个美国医疗板块这一个产业在今年上面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机会。但是去年其实有一个比较热的一个话题就是 ESG， 因为呢我们也很好奇，就是说医疗板块这里像医疗器材很多都是一些污染来源之一，那大家就觉得说这医疗板块跟 ESG 能够有一些挂钩，然后他们的股价表现到底是会怎么样，而且更重要就是说大家觉得啦，提到 ESG 投资可能就要牺牲掉我的绩效表现，那这个方面的迷思我觉得是多数人都会有的，那我想请 Ryan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如何破除这样的一个迷思呢。
Tina 的问题其实很直接哦，也很
我以为我就是一般的散户抱歉所以我也很关心大家的那个投资获利表现。
是的，那像他刚刚讲到就有医疗器材的公司，他们制造的东西他们是否会对环境造成污染，这不只是 Tina 所关心，也是我们投资方也是买方所担心的，那所以我们会去看公司的时候，我们会去看他生产的一些产品，他所使用的他的原物料是不是来自于一些像 recycle 的东西，也就是像一些可以回收再利用的东西，那另外的话我们会关心它所生产的产品是不是对人类的福祉、人类的健康或是环境的污染，当然还有公司治理，这些都 ESG 三大的面向，这都是我们所考量的。那至于我们挑这种公司的是不是能对绩效来带来一些还不错的一个表现呢，其实根据实证研究啦或是理论研究，其实纳入永续投资的话可以使我们的投资的成果是更为丰硕的，这是肯定的。那另外举一个例子，就是其实加入 ESG 到我们的投资流程当中呢，其实可以让我们 更增加就是跟公司的直接的对话，也增加对公司的认识。那这些是因为 ESG 跟尽职治理管理规范的一些要求，所以我们会去这样做。那我们会剔除一些像有争议跟不符合标准的公司，那这也可以直接就是增加我们的风险控管。接下来我想要补充的话，就是像是永续投资其实是未来的一大趋势，这个是不可逆的一个趋势哦，我们称之为 mega trend。 那永续投资其实不是由 retail 也不是透过散户来推动，它是透过机构法人来推动。现在机构投资者其实是引领永续投资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引擎哦。那目前每四美元当中就有一美元是采用永续投资的策略，那这已经比例达到 25%， 而且这趋势一直在往上走。我们看一下几个全球的一些法人机构，我们先讲一下台湾的劳动基金的话，其实劳动基金在办理委外投资的时候，就是将 ESG 投资是纳入委外投资中的一环。那投资这些公司会不会带来更好的绩效，我们觉得是有机会的，因为大家的钱会朝这个趋势去走，那这个趋势是在向上的，所以钱必须就是要投资在这些当中的标的嘛，那进而就会让这些投资表现变得更好，所以也进而就是回馈这些 ESG 做得好的公司啊。那另外就是香港金融管理局，其实他们也有在要求，就是管理香港国外基金的投资公司呢，他们必须要采用纳入 ESG factor 的一个投资过程哦，那以推动投资的长期回报率哦，这是一些国际机构投资者一个现况的。
嗯，的确啊，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说钱朝到哪里，那获利机会就会到哪里。那大家也都知道说，其实这些全世界的一些机构法人，他们资金是最庞大的。这些钱如果到哪边去的话，很容易就去点火这样子的一个投资一个机会。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就是企业如果想要有好的股价表现的话，朝 ESG 的标准方向去做转型已经是必然的趋势了，不然呢，不转的话股价可能就不行了，对吧？好的，那由于那个时间的关系，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我要谢谢 Ryan 呢，跟我们聊到这些医疗板块这么感觉很深奥的东西，但是呢可以用一个比较浅显的方式让大家都能理解。我们也要谢谢各位听众的一个收听，那希望各位听众在2022年呢都是健康和财富都能双丰收。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或投资人须知。